好，现在我们来讲这个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一切无限时间、无尽空间，所有无量无数之佛。今天讲这个法啊，我想用一种善言顺摆的方法来给同学们讲一堂法。什么叫做三世诸佛呢？就是现在、未来、过去这么三世，就是说以前，若干年以前就是过去，现在呢，就是我们而今眼目下就称为现在，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当下。未来呢，就是还没有来的，不知朝我们前面推多少年即将产生的。那么就是说，一切无限的时间，无尽的空间。无限的时间啊，也就还是称为若干年吧，反正时间是没有界限的。无尽的空间嘛，因为知道佛性的道理以后，连宇宙都没有边，一切都不存在什么边际，所以叫无尽空间。无量无数的一切佛菩萨，佛是无量无数无尽的。我给同学们曾经说过，所谓的无量无数无尽，就连你们自己姓黄、姓江、姓王、姓卢、姓傅等等同学，连你们本身自己祖先人都是无尽的，都没有一个最早的，想都想不出来一个最早的，还不说去数了。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你说不对吧，总有一个最早的。我就提示过你们，最早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最早的是谁生的呢？同学们可以说啊，最早的就是化石变的吧，蛋里头产生出来的吧，蚕蛹子里面变的吧。那么这个蚕蛹子又是你们上一辈祖先爷了，我问你的是最早的吗？结果你现在回答我的照常不是最早的，没有设想出最早的祖先，你不如不给我说，白说。所以就连这个推测都不能想象，何况是还要你去实数。因此佛菩萨、三世诸佛、无限的时间、无尽的空间，也就是我们现实存在的无量无边的道理。释迦牟尼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说的法真是伟大啊，你们慢慢去体会，只有他才能说出一句话，佛法无边，道理就在这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说依了无上的智慧，最高无上的净慧。前面所讲的般若，在般若彻照于正知正见的定境。由于有了这个定境和智慧的原因呢，就是说明所有十方三世的诸佛，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所有佛吧，之所以能成佛，证得无上涅槃圆满妙果。刚才说的涅槃，同学们已经清楚了吧？这个涅槃就是无上的无余一涅槃，也就是无住的大涅槃，全知大用的无碍涅槃，就这个意思。那么佛菩萨证到这个最高的境界，与宇宙万物同体而无分别，证到大圆满境界，那么是依什么呢？而均是依般若妙智而成无上正觉，故知般若为诸佛之母，都是依般若和定才能证到的，总称是依般若。因为有了般若这个东西啊，它才能彻照于定的境界，所以般若就生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般若生出来的。离开般若就不可能生佛， 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佛的成就不是依般若成就的。有一个同学在想，您讲的话凭什么是真理？那么平淡无奇，普通一般，难道真的是真谛之理吗？我明确给你们这类人说吧，你不可能了解我的水平，也不知道我是谁，只能告诉你，如果我说的法不是真理，那么其他任何圣德讲的都不是真理。今后你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学佛法的人，跟谁学才真正有实际功夫，福慧圆满，受用成就，直达究竟涅槃。另外，你再从现实中去找，能找到超过的吗？我只能今天就回答你，根本没有。这就是我说的真正真理的结果。我说的法不能多一句，不能少一句，其中微妙，岂修士者能知？你们知道真言，真言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微妙，而那几个字音与宇宙之间的信号，息地的相达力是无穷威力的。我说法也不脱离类似含义啊，话先抛在这里放着，一切都等今后看实践的成果吧，几年后就明白了，不，最好是十几年后再看。当然，今天是讲般若，不给你这个同学多说了。我这里给同学们说的，不是随文字来给大家说，而是告诉你们，确确实实是如此。只有般若，若干的佛，宇宙间的若干的佛，不管哪一位佛，都是般若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般若啊，才称为一切佛的母，就等于是他们的母亲。诸佛皆是由母而生，原因就在这里。诸佛是指所有一切佛陀的简称，就诸佛啊，是一切一切一切佛，若干种佛，不管什么佛的简称，亦为觉者。那么在翻译这个诸佛的时候呢，佛陀呢叫做觉者，就是彻底觉悟的意思。觉者具三义，觉者要具三义才能叫觉者。一，自觉，就是自己彻底觉悟圆满的来，没有疤痕，叫做觉者。不能说哦哟，我们只要悟到点理就叫觉者了，不能那样说，那样说自己就骄傲了，就带我执了。那么自觉呢，要悟真常性，要悟出一个真正的真理，永恒不动的万物同体的真理，叫真常性。要彻底了解到万法皆是虚妄假合的惑业，要彻底明白世间一切万法，宇宙间、轮回间一切万法，三界之中的一切有形无形之体的万法，都是虚妄假合的惑业所显无常幻化的有为法。要彻底明白，才能实践真谛而无实，转实成智，本觉缘。二，觉他。那么第二呢，是你明白以后要去觉悟其他的人，运无缘慈，度有情界，要运转于无缘慈。这个道理呀，同学们啊，运无缘慈啊，众生在这整个人生宇宙之中，他们都是随因缘业力所转。那么同时，因缘业力要给他们造成就的条件。换言之，诸佛菩萨要给众生随缘造成条件，产生愿力，结下因缘，然后才能度他们。因此，佛菩萨必须运转于一切因缘，无缘就不能度的，故当运无缘慈，必须把无缘打理运转， 造成以因起缘，构成有缘。比如说，我举几个例来给同学们说一下。我今天要想度你，我必须要认识你。要认识你，我就要喊人来，或者我直接就要来找你。要造成一种因缘，这叫运无缘词的道理其中一部分。那么有的佛菩萨是于无明之中而跟你造成一种因缘果相，总的都出于慈悲普度。你看，包括我们的和尚师父，包括释迦世尊，都要托钵行乞，就是乞食啊，就是乞丐的乞，就像叫花子一样端起钵去要饭。那么你舀个饭给他吃了，就结下一种因缘，到一定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就跟他有缘法。没有结下因缘，你当面给他说，他都会反对你的。当然这里都有名堂，是非常深的。为了把法尽快讲走，我不想跟同学们多说，运无缘词还有更高深的圣意道理，这个等到以后来再给同学们慢慢解释啊。第三条，觉行圆满，力竭修因，行满果缘。就是说自己的觉悟要彻底圆满，觉悟的行持圆满，没有再所修的了。力竭修因，而将无始的，力竭就是无数多生累劫的，力竭的因果不昧于因果，同时于不昧因果之中而为众生行一切佛事，行于满圆之果，已经圆满了，但是同样不能舍众生，要度众生，这是佛的境界。智慧具足，圆满无分，就是说没有分别了，最高境界，又可以称它为上无诸佛可成，下无众生可度的境界，故名佛陀。简单的说，就是宇宙就是佛，佛就是宇宙，万物就是佛，佛就是万物，本地无二，圆满无缺，那么就叫佛陀。三世的诸佛指的是什么呢？比如吧，就是以前过去佛如多杰羌、威音王等若干无量无边的诸佛，或者是现在的佛，就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未来世的那些诸佛如弥勒菩萨，就是说龙华会上即将成的佛，无量无数的佛菩萨，还有后边的近者弥勒菩萨、贤劫千佛，远者如韦陀菩萨等等，他们都是将来的佛。凡是佛皆由般若流出，佛都是离不开般若而生的。你们千万记住，人家以后说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心中应该知道，如果说哪一个佛、哪一个菩萨离开般若了，就不是真的。还不说是佛菩萨，老师给同学们说，包括我们社会上的外道，都要跟本性定有关系，都要做到如如不动，或者是观一种气球、观一种气体、观自身穴位或内脏脉位、图形等，然后才能成功。因此我就给他们说，你们什么身内功能喽，什么开发特异境界喽，这些都是空虚的，明确的说是身口意三业把你们附到的，哪一个气功师不是啊？用思想观想嘛，想你的身体嘛，想大地嘛，或者是内外光明气场嘛，或者是不动嘛，或者是口中吐气嘛，或者是嘴巴念个什么东西嘛，身上做个什么动作嘛， 做动作就是身，随便你怎么做动作，包括你坐着就是身业的举动，嘴上吐气吞气也是身业的举动。那么意识观想个什么东西，就是属于意，身口意三业的使用，进入一种自然的定境。这个时候就会自然进入空境，进入了空境就会产生效用。那么产生效用啊，这在禅学家和密行瑜伽行者的修持当中，那是最可怜的，是属于刚刚有一点点入境下来，或者是刚刚进入定境产生的一种副作用，我们都视它为虚妄假象。可是当今的气功师就认为是发了什么特异功能，这哪里是什么特异功能啊，这是一种好笑的，简直是小娃娃孩子们的玩意儿，小朋友的飞天幻觉思绪而已。如果说当我们执着了它，当然特异功能就成功了，就会随时随地拿起就用。比如说你们能如如不动，只要有十分钟的时间不生妄念，我告诉同学们，你们马上就会得天眼通。所谓的天眼通，就坐在这个凳子上，或者坐在地下，或者坐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会看穿墙壁，看得很远很远。曾经有一位同学，他就入定得了天眼通了。那么得了天眼通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真奇怪，我看到我的母亲摔倒了。我说你是在做梦吗？他说不是，我在用功课的时间，我突然就看到我的家乡，我的母亲呀，就去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就在那个台阶上被摔倒，当场就摔伤了。嘿呀，他说我悬念啊，他说到底是真是假呢？果然过了两天，他又进入天眼通，他就发现他的母亲不但摔倒，而且送去接骨了，结果又发了高烧感染，因此就很担心。咦，第三天电报就来了的嘛，就说他的母亲被摔伤，希望他回去。那么他路隔千里之遥，果然这件事印证了，这就是神通出发啊，就是天眼通。还有一位同学，他正在那儿做工，他就看到外边有个人来找他来了。他呢也没有执着，那么他就下坐来，他想去印证一下。一走出去，果然就看到那位同学，嘿，来了。这也就叫天眼通。天眼通要在什么时候产生？就我刚才跟同学们说的，一定要进入定境。要把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的境扫荡一空，在五蕴都不执，自然进入佛性的觉照里面，在觉照里面才会产生出一种神识的妄想分别，产生功用，这叫天眼通。那么我刚才不是给同学们说的，那些气功师把他们产生了这种觉照，握有都说的是特异功能的高度，这哪里是高度？假使说我们执着这个天眼通啊，我们每天上座就把它抓住，因为它好耍得很的啊，可以意念一动想到，嗯，和平电影院看场电影再说，就坐在屋里头看电影了。嘿呀，每一天就尽管好耍，结果每天上座就抓着看，每天上座就抓着用，用去用来，时间耽误，无常到了，成住坏空的果报之体该结束了。那么无常来请他来了，我们阎王老爷请你去耍一耍，他慌神了，他说我不，我有天眼通的，不行你走，还是得马上断气。 景象不来气，体温下降，地水火风全将灭尽，就死路一条。这就是着相修真的人生练功下场，最终必转轮回为结局。所以说，我们不管发了什么境界，得了什么神通，都不能执着的，都应该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真谛。何况那些皮毛淡甲，产生出一些飘飘然境界，进入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五通的时候，都不值得执着。因为一执着，每天只要你想看，它每天就来。你说为什么会来呢？因为你的功夫练到了那个境界以后，它当然每天要经过那个过程咯。上座的时候，首先你练那个功夫要出现，要经过，出现一执着它，第二幕就不来了的嘛。原因是在于第一幕已经占去了位置，这空间被占用了，所以另外的境就没有位置了，也就是没有空间给另外的境用了。正如你在睡眠的时候就不能工作，工作的时候就不能睡眠，要睡眠就不能工作，要工作必须放下睡眠。又如看戏的时候无法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必须得把看戏放下，才能换成看电影。走路的时候不能骑自行车，骑车的时候不能走路。这是一些例子，可是都是共性的道理啊。所以出现不执着，天眼通过了，那天耳通才会产生，天耳通都不执着，他心通才会产生，他心通都又不执着，才能产生神足通。这个都不执着，万象不执着，断尽我相，才能进入漏尽之果，将一切因果，我们所做的业力全部漏空完，断尽人我之相，进入漏尽通。此时才能解脱生死烦恼的痛苦，成为罗汉的果。但还告诉你们同学们，连法执都不可执着，因此说神通都不可执着。如果要执着神通，还进入不了大乘菩萨的境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在当今这个混乱杂染的气功年代，邪说的一派什么特异功能年代，什么气场、磁场、什么身心灵，就会一目了然了。往往明白以后才知道是很好笑的玩意儿。我相信你们那时就会明白道理了，他们是不懂的。为什么不懂？这些气功师没有学识，他们没有深入过经藏的妙义，因此讲的来是牛头不对马嘴。比如身心灵，其实身就是身体，心就是指的能分辨思维的功能，灵也是动态思辨的主子，心和灵其实是一回事，就是意识。可是外行人把它说得神乎其妙，明明意识就是意识，非要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什么心，什么灵。讲这些的人并没有深入三藏经言，所以才产生了身心灵的说法，因此不会有实际功夫，让他修一个着火功都不行啊。今天不是在批判他们，同学们，今天他们啊要跟你们比，他们都差得远，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作用使他们产生了幻象呀。所以啊，说去说来，还是不管他什么神通都不能执着，而唯一的是要修行，彻底圆满正道般若， 要如佛一样圆满无修，才能真正的成大觉者。